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正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海牙第二医院门前，展现法轮功修炼者十多年来的和平反迫害的艰辛历程，并呼吁荷兰政府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让世人明白，当信仰自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权利，在中国仍然进行着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几位从中国大陆来到荷兰的修炼者曾经在中国遭受过严重的迫害，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向世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2月10日，慕尼黑大学中，法轮功学员钟灵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群静静练功的修炼人让过往的居民肃然起敬。从奥地利来慕尼黑探望朋友的音乐家施多波尔先生路过钟灵馆，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就停下脚步大声说，你们做得太好了，就是应该这样做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中共才能停止迫害。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澳洲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市中心的钟灵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抗议中共的残酷迫害。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来了解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在国际著名的人权机构任职的克里斯蒂娜对于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感到非常同情，她说，世界上任何一种对人权的践踏都很糟糕，在当今的世界还存有这种事，真的让我感到很悲伤，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反对，迫害就会停止。12月10日，台湾高雄县议会全票通过提案，呼吁中央政府详查凡设有严重违反人权情势的中共高干、中国官员，就不发给入境许可，禁止入境台湾。高雄县各级机关拒绝邀访，不予欢迎或接待。提案人高雄县议员陈慧文表示，所有有志一同的朋友一起站出来，一定要让正义的声音发声到国际，让这些对民主法治追求的国家也能够加入，大力谴责这个不人道、专制专权的中共政府。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0年香港法会成功召开，中共北京副市长抵台前遭刑告，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2010年香港法会成功召开。2010年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11日成功召开，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隆重的盛会，在法上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共有22名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助师正法中的心得体会，包括如何信师、信法、突破自我、讲真相，特别在香港这个中国大陆的前沿地带，如何更好地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更快更多地救人。 在中环、金钟一带讲真相的香港学员交流了自己已在法中修出的善心，尽力做好每个项目的体会。他以善心对待自己周围的每个有缘人，甚至主动帮助一位行动不便的盲人，令他周围讲真相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附近派报纸的常人都表示要向他学习礼貌对人，而这位貌不惊人的瘦弱老太太在助师正法中以一当十，以超人的精力承担了多个项目的工作，连一位经常与他打交道的警察都赞叹：“云姐，你拉的东西和你的体重差不多。”在尖东讲真相的香港学员谈到，明白真相是人的变化，有的大陆游客退了之后一下车就带头说法轮大法好，也有好多导游下车也带头喊法轮大法好。虽然真相点也发生被不法人员干扰破坏的事件，但学员们坚信师父的法理，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结果整体配合，对遇到任何人都讲真相，邪恶一次一次的被清除和解体，甚至有的警员都说法轮功加油，支持你们。多位在媒体工作的学员分享了在做媒体工作和拉广告过程中克服人心障碍，更好地配合整体讲真相救人。还有一些心得法的学员交流了他们走进大法修炼之门的体会。上下午一共8个小时的法会，学员们都感觉到从法会中收益很大，感受到正法形势突飞猛进，世人都在等待着真相。不少学员还感觉到法会的能量场非常大，整体祥和而宁静。中共北京副市长抵台前遭刑告，多年来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12月13日下午4时许步入台湾桃园机场大厅后，随即正面遭遇法轮功学员当面告知，他在抵台前2小时已遭到刑事控告。当法轮功学员对他喊话：“吉林，停止迫害法轮功，你已经被告了。”他当场表情错愕，停下脚步。法轮功学员再对他说：“台湾不欢迎你这种双手沾满血腥的人权恶棍。”他随即在人员的包围下快速走向乘车处，后面跟随着法轮功学员继续对他喊话：“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拉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为躲避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的呼声，吉林误跑到一般民众搭车地点。吉林市继徐光春、黄华华、赵正勇、王作安及杨松厚之第6个在台湾遭法轮功刑事控告的中共高官。为了避免当面收到法轮功学员的刑事告诉状，吉林此次访台显然经过策划，极为低调，除了没有按照原定航班抵达而改搭下午30多的班机外，吉林为了能顺利出关，省却了中共高官来台的排场，待在海关直到4点多才匆匆出关。在13日下午20:40左右，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在3位人权律师陪同下，向内勤检察官当面陈述北京副市长吉林在担任北京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及奥运协调小组副组长期间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是领导、策划、指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元凶，说明吉林在2008年奥运时参与指挥大规模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要求高检立即侦办，并在入境时逮捕吉林。张清熙特别强调，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已经刑事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等中共官员，台湾不应该认为没有管辖权而拒绝侦办。代表律师则向检察官说明目前法轮功在全球控告江泽民等34位中共官员的情况，并说明吉林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所提供的镇压法轮功的结构，尚属于地方上的主要领导。由于中南海在北京，吉林身为北京市的首长，在迫害法轮功的工作上多年来不遗余力，至今仍在犯罪。12月7日，立院通过人权提案，移民署虽未及时撤销其入国许可，但吉林在台湾成为国际重罪的刑事被告显然避免不了，同时他将面临法轮功学员在全台揭发他的人权暴行及高检署可能采取的司法行动。世界人权日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12月12日举办的护人权反迫害集会游行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都为中港台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一致表明无惧中共残暴政权，将继续支持包括法轮功团体在内的中港民众反对迫害，争取人权自由。民主党中常委陈树英直言，我是用我的全心全意来到这里支持法轮功。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到场发言指出，中共过去11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他表示，任何集权、任何侵害人权的政府都不可能长久。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信念，继续坚持正义和真理，继续坚持人类共有的价值，为人权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继续奋斗。集会结束后，数百人的游行队伍下午20:30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出发，途经旺角、佐敦和尖沙咀等九龙区最热闹的街道，吸引许多本地居民及中外游人驻足观看。许多大陆游客首次看到香港法轮功公开游行的场面，感觉很震撼。12月10日，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信息日，向来往的市民讲述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并征签谴责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以此来纪念第62个世界人权日。当天信息台前经常是站满了反对迫害、支持人权的德国人，人们等待着在签字本上签名。世界人权日的前几周，德国库尔巴赫市政府官员在详细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详细资料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法轮功学员在12月9日和10日关于人权日讲真相活动场地的申请。两天的活动都是在市政府附近的木广场举行。12月10日，芬兰法轮功学员金昭宇和同修来到北部的罗瓦涅米市中心广场，向人们呼吁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为仍然在中国狱中的母亲征集签名。芬兰民众和游人纷纷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和对人权的践踏。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老城举行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的游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中共的暴行。12月10日，正值世界人权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马使馆前，抗议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郑重呼吁世人行动起来，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黑龙江省858农场退休职工、6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桂香，9月10日在858农场被非法绑架，在黑龙江农垦牡丹江分局看守所经历了80天的非法关押后，于11月28日被迫害致死。刘桂香因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多次被邪党人员绑架、关押、非法劳教，遭受到难以言述的非人折磨。其中一次，4个恶警将他吊起来，用电棍电击约4个小时。山西太谷法轮功学员程全英，2007年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后非法判刑6年，被非法关押在山西女子监狱，狱中被迫害致病危，于2009年保外就医。今年8月，程全英再度被警察绑架回监狱。目前他病情严重，血压极高，脑血管随时都可能破裂，生命垂危。现得知当局已经于2010年9月底将程全英转至晋中女子监狱8中队。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吉林市6旬法轮功学员于权12月11日被吉林市国保警察迫害致死，临死前警察还用手铐把他铐在医院病床上。于权，女，60岁左右，家住吉林市龙潭区，2009年4月25日在吉林市东市场17楼出租房内被吉林国保大队伙同吉林站前派出所等人绑架到站前派出所。于权家属在他失踪后就全力寻找，过程中遭到当地公检法多个部门的重重刁难，一直到吉林市中级法院才找到于权的下落。 黑龙江绥化市法轮功学员林秀梅今年8月3日被绥化市610恶警王书波、李建飞、刘坤鹏、张恒全等绑架后，短短半月内被迫害得瘦骨嶙峋。据知情者透露，恶警李建飞就逼林秀梅喝掺有药物的矿泉水，林秀梅不喝，李建飞拿起矿泉水瓶子猛击林秀梅头部，林当场昏了过去。恶警竟趁机对他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林秀梅心脏病发作，差点死去。在林秀梅零口供的情况下，当地公检法相互勾结，图谋进一步加害。今年12月，为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考福全、宋桂华、杨兰香做无罪辩护的多家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联合致信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北京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以及各级政协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控告招远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的联合违法，导致律师不能依法会见被告人，不能阅卷，不能参加法院庭审。几名法轮功学员自5月份被陆续非法拘留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当地看守所所长秦洪敏公然拒绝安排。律师在依法提交手续后要求阅卷，案件承办法官刘永文予以拒绝。12月5日，招远市法院秘密在招远市看守所审理本案。律师在控告书中说，为捍卫被告人的辩护权，捍卫他们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和不受非法羁押等人身自由，我们作为被告人的律师，控告招远市法院、检察院和看守所的违法行为，招远市法院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剥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和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权利，对被告人非法拘禁、秘密开庭审判，招远市看守所违反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剥夺律师的会见权，招远检察院非法拘禁各被告人，对律师的控告不予理睬。律师在控告信中最后表示，为维护法律尊严，请各相关部门追究招远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各部门领导人和实际执行人的违法犯罪责任。甘肃省张掖市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这里自古以来家家礼佛，户户焚香，民风淳朴，物产富饶。1999年720以来，张掖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被非法关押、抄家、判刑、劳教的很多。为了讲清真相，当地法轮功学员于11月29日至12月4日期间，在张掖市的市委、市政府大院、安民小区、市中心广场、纪检委办公楼楼道、甘州区公安局及南街派出所等处张贴和喷涂了大量的真相标语，百姓拍手称快，建议多刻真相手戳，建议会刻手戳的同修辛苦点，在刻手戳这方面多做点，因为大法弟子不可能每人都有打印机，但若每人都有个手戳，随时把钱印上真相，特别是做买卖的大法弟子每天找零钱，如果自己有一个，没有真相币就自己印，随时可以印。本周35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再遭恶报的寇老大。11月12日，明慧网刊登了甘肃白银坪川133队外号寇老大的干警寇习军父子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了恶报的事后，不到一个月，寇习军再次遭恶报。12月4日上午10点多，寇习军家中突然起火，他虽然被消防人员解救出来，但家中财物都成了灰烬。当时惊魂未定的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谴责寇作恶太多，遭恶报牵连了他们。寇习军，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133队保卫科干事，现已退休。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寇习军就和儿子寇亮积极配合当地派出所、610绑架本单位法轮功学员以及和他同住一个小区的法轮功学员， 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拘留、劳教，甚至非法判刑等迫害。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简讯。12月11日，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学员聚集在马六甲汉都亚体育馆举行排字活动，弘扬大法，场面庄严祥和。马来西亚天国乐团来到马六甲著名景点马来文化村甘榜摩登表演，优美的乐曲获得村长伊布拉辛连连赞赏以及民众的欢迎。12月5日下午，韩国天国乐团在首尔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正门前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人们纷纷驻足欣赏，尤其令大陆游客大开眼界。12月10日至12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展览中心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神秘灵性博览会，这个以探索神秘精神和灵性为主题的盛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在与会的民间团体中，介绍法轮大法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们展示着舒缓的五套功法，吸引了许多参观者。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1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非法闯入北京法轮功学员赵喜梅家中，因赵喜梅没在家，就把她的两个女儿诱骗至双井派出所，后让赵喜梅的女儿给赵喜梅打电话。赵喜梅接通电话后得知，派出所想让赵喜梅去派出所来换回其两个女儿。当问及原因时，派出所就不让其女儿说了，挂断了电话，目的显然是想迫害法轮功学员。到外地发真相资料可以使用谷歌地图。经常听见同修们说，去外地做真相时不知道路如何走，有些同修使用了导航仪。这里介绍一下谷歌地图，谷歌地图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打开谷歌主页，点地图，然后点省、市、县、乡、村，就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详细情况了。还有三个小标题，一、查看更多，二、地图，三、卫星。第一个没有什么用，第二个是平面图，可以看到详细的道路和村庄情况。第三个是卫星地图，这个最清楚也最详细，可以具体到城市和村庄的每一个街道和每一个房屋，还有山川河流。去做真相的时候，可以打印几份拼图，晚上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和方向，使用不容易转向，总之是很详细，希望对到外地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有所帮助。关于发神韵光盘提醒同修，11月21日晚，我坐出租车司机的丈夫在车上发现同修发放的一包东西，是用牛皮纸大信封包装的，里边有三个红绳挂的护身符，一张神韵新年晚会光盘，一张神韵合唱团演唱会的光盘。我觉得这样做不妥，神韵晚会光盘应该单独发放，护身符也不应该这样发放。神韵晚会光盘不应该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同时发放，请同修认真读师父的有关讲法，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的讲法，不要放松要求。本周343名觉醒世人种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揭丝大法真相，恶报难言。河北省新集市天宫营乡某村为了完成中共迫害法轮功规定的不准村内有大法真相张贴的任务，雇了两个人去揭丝法轮功学员贴出的真相标语等，由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人说，管他呢，反正我们就是为了挣钱。 另一个人则掩盖地说，大法真相都旧了，法轮功学员换新的吧。他们照思不误。其后不久，两个人一前一后得了心脏病，说就为挣钱的那个人花完了思真相挣的钱，家中还赔了不少，最后还没保住命。那个说请法轮功学员更新真相标语的人，大概心中还存善念，前后还保护过法轮功学员，大病一场总算留了一条命，再也不敢干那个差事了。弟媳的红斑狼疮好了。那是2005年9月的一天，老伴的弟弟来电话说，弟媳的红斑狼疮发作了，病情很严重，当地的医院不能收治了，所以要到北京协和医院去医治。电话挂断后，我和老伴商量，等他们住上院后，咱俩去北京看他们，如果弟媳有缘相信法轮大法，我们师父就能救他。老伴儿半信半疑地说，我是医生，心里清楚，你不知道这病有多严重，仅次于癌症，到了后期是很难治愈的。弟媳到北京住上院，我和老伴儿也赶到北京了。到医院一眼见到弟媳，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大大的肚子鼓鼓的，自己不能排尿，整个腹腔全是水，出气都很困难。医生已经给家属下病危通知了。弟媳见到我就哭了，嫂子，我怕是不行了。我说，你不要这样说，只要你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做，我师父就能救你。弟媳带着那种求生的渴望坚定地说，嫂子，你说什么我都信。我说，那好，你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就管你，法轮大法就能救了你。弟媳说，我一定念。结果奇迹第二天就出现了，弟媳自己能排尿了。在这以前她自己不能排尿，要靠导尿的，医生们都觉得奇怪。就这样，弟媳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了。弟媳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救了我们全家。嫂子，我也想修大法。我说，我就等你说这话呢。我给家里打电话，叫他们把转法轮送到医院来。弟媳边学法边练功，这样很快就痊愈出院了。如今几年过去了，弟媳一直很健康，是法轮大法救了她。老伴是医生都不得不承认，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这么好的功法，谁反对谁犯罪。2010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12日在马六甲成功召开，来自全马各个地区的学员出席了这年度盛会，新老学员聚集一堂，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19名学员上台与大家分享了修炼心得，包括如何抓紧实修，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如何在个人或与同修配合的环境中弘法讲真相，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几位同修不约而同地谈了他们在景点跟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马来西亚学员谢先生与太太2008年下半年在中国得法，除了在家里学法练功，谢先生一有时间就会到不同的社区派发一些真相资料，尽可能让更多的中国有缘同胞了解真相。由于对学法与发正念的忽略，谢先生被中共公安带走，在经历了最难熬的2周后被逐出境。那时刻，他深深体会到大陆大法弟子走出来讲清真相是多么的不容易，了不起。真善忍国际美展日本巡回展于11月23日起在北海道首府札幌市展出。此次巡回展在北海道道民活动中心展出29幅作品，共计14天。12月5日，西澳周末清晨，大约有10万人聚集在天鹅河畔，观看一年一度的 RAC 和七台组织的圣诞游行，目不暇接地观看长达2.1公里的游行队伍。当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出现时，人群不断传出赞叹声，不断从人群中传出法轮大法好的欢呼声。身着秀美服装的仙女队手拿印有真善忍的扇子亭亭而至，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和整齐的腰鼓队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赢得了不少喝彩。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浩淼的文章《瞬间否定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有一次我从网上得知，我们的一个同修在外地讲真相被诬告并面临判刑，我就和同修一起去他家看望他的亲属。他的家人正在用常人的办法想花钱求人，并千方百计地想让这位同修认错。因为这位同修一直不配合邪恶，所以公检法的人说他态度不好，可能重判。他的亲属也认为动员他认了错，态度好点，求人也好说。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与他的家人讲，不能配合邪恶让同修承认错误，救人没有错，而且大法弟子的事也不是常人说了算的事，应该正念支持他，正念加持他，揭露邪恶的迫害。经我们几次去他家交流，他的家人也有了正念，还与我们说，从这位同修进去后，他们所做的反面工作，师父多次点悟他们做错了，有好多超常的事儿，当时他们没有悟到。后来他的家人完全变了，再也不说他认错的事了，而是每天发正念加持他，还写上诉信伸张正义。后来我们想办法与外地的同修取得了联系和沟通，我们希望他们与我们一起配合营救同修，让他们尽快收集参与迫害人的相关电话，尽快上网。当电话在网上公布时，我们就下载并打印了10几份，让周围的同修给相关人员打语音电话。除此之外，我还想应该给参与迫害同修的相关公检法系统的人员写劝善信，告诉他们大法真相，劝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想到后，我就与每天和我在一起讲真相的同修商量说，今天咱俩先不出去讲真相，外地那个同修被判了刑，还有10天的申诉期，我们得抓紧写信寄出去。他非常支持我，他说，你起草劝善信，我去买信封和邮票，再找别的同修大家分头写信封，笔体可多样。这样我就开始写信。写信时思想老是静不下来，也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写了快一个上午，信还是没成型。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平时家里从来没有常人造访，我还以为是同修来找我，就想都没想的开了门。这时看到是派出所的警察进了门。我家进门右手方向是客厅，左手方向是餐厅。既然来了，我就说，请进吧，你坐在沙发上先坐，我正在接收邮件，马上就来。书房里我正在起草着劝善信，因为需要相关的资料，我正在上明慧网搜索同修被迫害的相关信息。这时我断了网，关了计算机就出来了。一看，这个警察没有坐到客厅的沙发上，而是坐到了餐桌旁边。我还说，到客厅的沙发上坐吧。他说，坐这儿就行了，不必客气。我就说，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串门？他说，最近你们法轮功活动很多。我跟他说，是不是上面发烧又折腾你们底下打针吃药？他说，我们也没办法。我试图与他讲真相，就说，
现在当官的无官不谈。他说，快别说了，谁都知道。又说了一些不了了之的话。忽然话好像说一半还没有说完，他起身就走了，就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他走后，我才发现客厅的沙发扶手上放着转法轮和北美巡回讲法，卧室里的五斗柜上摆着师父的法像并上着香。我知道了警察不到沙发上去坐的原因，是师父保护了我，不让他坐到那里。我想警察这时能进家门也是干扰，我就坐下来清理自己。找了半天，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和同修除了学法发正念，就是出门去面对面讲真相，还有就是一直帮助身边在过病业关的同修，轮流与他一起学法交流，再就是营救同修。我们做的都是最正的事，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到自己，为什么还有干扰呢？啊，原来还有着急的心理。在帮同修和营救同修时，希望同修快点走出磨难，愿望是好的，可是在做的过程中，因为又要干这个又要干那个，有时就着急，还有担心惦念等心理。这也是对同修的情，也是有所求，这些心也得去。这样我就发正念清理自己，清完自己就接着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解体所有黑手乱鬼乱神和共产邪灵。发完正念，我继续写信，我求师父加持弟子把信写出来。我感到心静了下来，也有了思路。正好我先生出去办事，中午不回来，就不用做午饭了。我一口气写了下去，终于把信写出来了，自己感到比较满意，拿给同修看，同修也说写得挺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印装封，准备向外发信了。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因为中午没吃饭，就想早点做晚饭。当时我端了一锅水，不小心全洒在地上，瓷砖地面洒上水就特别滑，我一个仰八叉，后脑重重地摔在地上，同时尾椎也重重地着地，四肢不自觉地都朝天了。当时我脑袋轰的一下就像爆炸了，就在摔在地上的一瞬间，我嘴里也同时喊着正法口诀，同时心里想着师尊的话：你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当时我头轰轰的，后背全是水，往起站的时候尾椎钻心的痛，我想我得站起来，不能在这儿躺着，就试图让腿着力侧身往起起，可是突然觉得两个腿不好使，使不上劲儿。遇事找自己，除了做事着急，我已经清理过了。我又快速地找了一遍自己最近有什么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想了一下，我们做的都是最正的事，邪恶不配考验，我们的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与另外空间的邪恶没有关系，邪恶不配迫害我，请师尊加持弟子，我得站起来。就这样我站了起来，可是腿不听使唤，好像是尾椎神经失控了，说迈步腿就是迈不起来。我就想，我的腿得听我的，你得给我迈步，就双手扳着腿说了声走，往前送了一步，又双手抱着另一条腿往前送，又说了一声走，就又迈了一步，就这样能走了。我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这样晚饭也做了，真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正念使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和迫害瞬间解体了。第二天上午，我与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一起学法，下午与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的与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路上找邮筒发真相信，一切恢复正常，只是尾椎隐隐作痛了几天，现在全都好了。修炼人靠的就是正念，而正念来自学法和实修，慈悲的师父真的时刻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弟子，弟子无以回报， 只能在有限的正法时间里精进实修，多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觉悟的文章《人神一念之差》。妻子同修正在上班，科室主任走过来说，县里有几位领导来找你谈话，你到楼上办公室去吧。妻子心一动，来找我干什么？我要怎么应对？此心一动，各种人心执着都翻出来了，马上是心乱如麻。妻子随即一转念想，不对呀，这不正是救度他们的好机会来了吗？平时找他们还不容易呢。念一转，心态立即平静了，心中充满了祥和慈悲。交谈中，县610几个人完全被正念慈悲的场抑制住了，静静听我妻子讲完了真相，高高兴兴地握手道别。今天傍晚，有同修来对我说，某某街道办又去找某某同修了，要不要给曝光？我随口说，都是好事啊，曝什么光？该同修听后一拍脑袋，哎，我又忘了，其实该同修几年来心中一直就没有被迫害这个概念，一路堂堂正正的正实法救度众生一直做得很好。其实一切迫害无论表现的再凶险，都是假象，都是针对人心的，都是吓唬人的，对真正在法上的大法弟子根本就不起作用。面对一切千变万化的邪恶假象表演，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一心不乱，无论任何环境任何状态下，我们就纯净的在法上，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就抱着融化钢铁般的慈悲正念救度面对的一切，那么什么都挡不住。毕竟一切都在师尊掌握之中，宇宙的特性制约着一切。迫害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就是我们很多人还在用人心看迫害，心性还没提高上来。十多年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真的心中有师有法，早已经破灭而出。而有的人反而在旧势力有意安排的这个假现实中，形成了对迫害的畏难恐惧观念。想一想，如果海南岛、乌鲁木齐、齐齐哈尔有一个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所有大法弟子都可以看到知道，人心重的就会心生恐惧。然而无所不能大慈大悲的师尊带着正神护法，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这时我们是否还真的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我们就坚定的在法上，就在法上提高自己，就正念慈悲对待一切，那么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真正向内找，那都是正实法救度众生提高心性的好机会，都是大好事，佛法无边。本人前些年抱着人心执着不放，修炼不得法，跌跌撞撞的又苦又累，这些年真正在法上提高心性，觉得修大法真是其乐无穷。每天在公共环境讲真相发资料，面对公检法人员一样讲，环境越来越好。为什么？我知道师尊讲三界是为正法造就的，不管经历了多长时间的历史，这儿的生命是为正法与和正法同在的生命。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世人能存留到今天都是等着大法弟子来救度的，这就是真相。希望同修彻底放下被迫害怕迫害这个观念，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所遇到的什么事都可以变成好事，因为佛法无边。真正正在被迫害被毁灭的是世人，是众生，是被推到大法对立面的那些可怜的人，讲真相就是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向内找实修，掌握交流重点。近日读同修发表的文章，有另外一方面的想法。我读的这几篇文章标题和内容讲述的多是如何突破魔窟，揭露黑窝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前提多是在做三件事时被迫害进黑窝，受迫害和酷刑如何惨烈，在黑窝内如何解体邪恶，如何正念救人，最终在师父的呵护下闯出来。然后有些同修又被迫害进黑窝，在黑窝中又是正念正行，
最终在师父的保护下再次闯出黑窝。我急于看到同修反复被迫害的原因，可是这些文章的侧重点却都是侧重于如何正念闯出黑窝，而对于屡次发生被迫害的实质原因却轻描淡写，甚至不写。我先前在看这类同修交流文章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即将被迫害的位置上，没有彻底地否定旧势力。师父讲，师父不希望你们老是走错路，更看不了你们被迫害。很多时候你们吃的苦真的是人心带来的，人心强了还不悟，旧势力的因素就会利用邪恶把你们抓到劳教所进行迫害。选自《别放纵，别招鬼》，师父评语清理。我看了师父的这段法，又想想同修在黑窝所遭受的迫害，心里很难受。我悟到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相对于正念闯出，师父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成熟理性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要想完成师父的心愿，在任何磨难面前能够时时向内找，是破除邪恶的最好办法。我被迫害后才加强正念闯出不是最好的办法。我知道的一位农村的同修被邪恶抓去后，反复审问他，他就是一句话都不说，恶警急得在地上直转，急得直问他，你怎么就不能说句话呢？他看警察急的那样，非常平静朴实地说了一句，我们师父说不配合邪恶。他只说了这一句，邪恶就把他放了，大道至简至易。这位同修没有想过如何闯出和在黑窝内如何救人，他只想到按师父的话做，不配合邪恶。当然，那不是表面上的一句形式上的话，说这话的时候，正念心态和修炼状态才是关键。所以提醒同修不要表面模仿，而是修到实处。我们地区一位同修三件事做得很积极，在2008年奥运期间，表面原因是因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被举报后迫害进劳教所，在黑窝里他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一个月的时间一病的方式走出劳教所。当时在同修间讲出正念闯出的经历和正念正行，让同修佩服。可是被迫害进劳教所的真正原因，他却始终表示茫然，悟不到根本，直到一年后被一病的形式迫害离世时也没能说出来。可见同修走出劳教所的迫害后，由于向内找实修不够，又陷入了邪恶的另一种迫害。修炼不是修常人中轰轰烈烈的英雄，是实实在在的修去人心，具足一个大法修炼人的成熟和理性。过去的就过去了，毕竟我们有意识不到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在其中能够正念正行，集体邪恶妄图劳教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了不起的行为。但正法修炼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能把迫害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自身中找出来，修去它，解体它，邪恶必会自灭。好好学法，实修自己这颗心，自然会做到。愿我们所有的同修堂堂正正地在正式大法中多救众生，越来越稳健和成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仅修去承认迫害这一颗心是不够的。多年来，同修们一直在互相提醒着，不能承认迫害，一定要正念否定。我们即使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不再像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不少同修把邪恶的迫害当作过关，高高兴兴的过，或者害怕的过，一味的承受。可是或许是过去承认迫害的教训太深刻了，现在有的同修似乎把不承认迫害当成了万能钥匙，好像正法修炼只需要修承认迫害这一颗心一样，一出现问题就马上找是不是承认了迫害，感觉到自己没有承认迫害就放心了，而不再认真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执着。有的同修把出现磨难后向内找当成了承认迫害，不能坦然地切磋心性上的问题，怕是在承认。还有的同修偏激地理解不承认迫害的法，出现矛盾把责任全部向外推，甚至大法修炼的基本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都做不到了，行为表现上还不如一个常人中的好人。 在这种心态下，有的同修遇到过不去的磨难时，就感到非常苦闷和困惑。我不承认迫害，我也想否定，可是为什么就否定不了呢？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被干扰，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要消灭他，谁干扰了都不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个人的理解是，在正法修炼时期，承认迫害这颗心确实很危险，很容易被钻空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切干扰都是由这一颗心引起的，也不等于说修掉了这一颗心，就可以高枕无忧否定迫害了。同修们修炼道路不同，层次不同，执着的人心不同，修炼中的问题复杂多样，同修们的悟法和做法也不能一味照搬。只有踏踏实实地用大法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找到找准造成磨难的那颗人心，去掉它。修炼没有捷径，也没有特效药，只有多学法，踏踏实实地实修那颗心，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不承认迫害，才能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2010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有感。读了明慧网12月8日的两篇2010年欧洲法会文章，在神韵新的一年巡回演出到来之际，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和欧洲同修交流一下。在我的认识层次，我读懂了奥地利同修说的好多神仙为了使一种东西得以改变而转生到某一境界中的那种东西的所指。在比利时同修的文章中已经弹出了一些问题的实质，我想从个人层次的认识对这方面做一点补充。我们不能局限在那个东西之中，如果能先突破出来才会有出路。拿汽车做比喻，不管驾驶者车技多好，你坐在车里开，你始终受制于这个车的各种特性的制约。你要想使这个车升华，你就得走出车子来，用你所学到的更高的东西来做事。欧洲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各地都有独特的人文生活环境和习惯，人生活在其中，不自觉会受其影响和左右。人可以享受于其中并维护他们，但是作为大法弟子，要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就要静心学好法，跳出人的东西来，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和理智来做事，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当然，我们在人事上做事，尊重人的生活习惯，只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事情时，认识上要清楚，摆脱那些东西的束缚。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例子做比喻，有人喜欢英国英语的严谨和传统，但有人喜欢美国英语的直接和随意。其实那语言特点的背后的因素，就对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产生影响。这里不评价哪个语言的优缺点，只是以此为例提醒我们认识到并突破一些不易察觉的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念头。其实有的时候那些念头不是自己，是那些环境因素下的习惯。修炼人做事想问题，应该用法来对照，才能不迷失方向。大法弟子以最大的善念善待并救度一切有形无形的生命因素，但是对于不能救度的，发正念中有意识地用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时间有限，不能任由那些顽固的东西阻碍更多生命的得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心的文章，谁是最亲的人。1999年，单位以我去北京为由，非法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扣发了我的全部工资奖金，连一分钱的生活费也不给。十几年来，我不断地找相关部门和领导，至今都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我把单位起诉到了法院。我想找个律师，但是他们一听说是法轮功，就说上面有规定，凡是上访的、拆迁的，还有法轮功一律不给代理。 我的家人也因为我不写所谓的保证书而不支持，不管我的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违法犯罪，我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这是单位领导和职工都认可的，他们开除我就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的工资奖金是大法资源，谁都不配动，不配占有。我的一切都是用来正视大法的，不是让邪恶拿去毒害众生和迫害大法的。没有律师，我就自己写起诉状，自己给自己辩护，家人不管，自己的事就自己管。把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临近开庭的前几天，理性上虽然知道有师父在，有正神在，我这里的大法弟子凡是知道的也都给我发正念，但是我一想开庭的时候，法院那边起码要有3到5人，对方至少也有2人，听说单位去1个人，还有1个律师，只有自己是孤家寡人。一想到这些，自己人的一面不免感觉有些凄凉和心酸，但不管怎么样还得向前走。开庭那天天气突然变得恶劣，刮起了大风，整个天空昏暗发黄，一路秋风落叶，行人很少。我自己开车提前1个小时去的，想早去一会，到那里先发正念，稳定稳定情绪。毕竟打官司的事还是第一次，我发一会正念，想看看时间，无意中从后视镜里发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东张西望，心想这么恶劣的天气，这老太太大中午跑这里干什么，也没在意，继续发正念。离开庭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我下来准备去法庭。我一下车发现那个老太太竟然是同修阿姨，她刚才东张西望是在找我，看我来了没来，还有一个同修阿姨，她俩是来近距离给我发正念的。顿时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眼里闪着泪花。他们说没事，你去吧，俺俩就在法庭外面。多么朴实的话语，给我的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温暖和正念，孤家寡人的感觉顿时少了很多。法庭上对方也是只有1人，并没有律师。由于有些原件没带，开庭只进行了1个小时，择期再开庭。这次开庭对我也很有利，审判长的话让我和对方都感到很意外。他一开庭就说不要说法轮功的事，只问我有什么诉讼请求，接着问被告，原告只去了北京1天，你根据什么把他开除了？哪一条规定练法轮功就得开除？被告说没有具体的规定。他说没有具体规定，回去找具体规定去。又问被告什么时候把文件送达给原告的？被告说不知道。原告签收的文件呢？被告说没有。几个回合，对方已经没有了底气。我深刻体会到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事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也深刻地感受到，随着正法的进程，邪恶真的嚣张不起来了。对方竟然和审判长说他同意调解，不想打官司了。开完庭出来，我没找到2位同修阿姨，就回家了。回到家，我马上到同修阿姨的住处，告诉她开庭的结果，并谢谢他们。她说她前天专门到某办事处打听这个法院在什么地方，怕今天现找来不及。我真是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是师父在鼓励弟子，生死关头只有师父在呵护弟子，利益面前只有同修能放下自我。我心里的感受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一想起自己平时修炼拖拖拉拉不精进，抱着名利情不放，真的是悔恨交加，羞愧难当。律师、单位的人，甚至我自己的亲人都怕连累自己，根本没有想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一味的指责我，逼我向邪恶妥协，什么人情、感情、亲情，在利益面前都变得一钱不值了。还抱着亲情不放的同修，我们真得好好想一想，谁才是我们最亲的人。再一次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同修，我一定走好走正最后修炼的路。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